好，那我们上一次上到的进度是杂含六三八经，对吗？
对。
那我们看到补充讲义的五五七啊，五五七的最下面了哈。那标题是这里是提到这个。我们 经文里面提到的功德法身、啊、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佛在杂含这部经里面六三八经、啊、提到舍利佛他的色身虽然、啊、舍报了，但是他的功德法身、啊、就是他所修学的啊、跟着佛陀开示的正法、啊、三十七道品修学得来的这个功德法身、啊啊、并没有跟着消灭、啊、所以这个就是安慰阿难、啊、就是、啊、功德法身、啊、它是不会灭的、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五五八就应顺导师的著作里面提到我们的这一部经、啊，导师在著作里面提到阿含经蛮多的，其实在、啊、阿毗达摩还有在大圣经典都是提到阿含经蛮多的，比如说唯识学、啊、其实唯识学跟纵观更不用讲了，像八部缘起应顺导师全部都有对应出来嘛，出自阿含经。那唯识学其实很多也是、啊、所以我自己在看那个色大圣论的时候 我自己我上过一次，自己也看了两次、啊、虽然我没有开过这门课，但是我读蛮多次了、啊、色大圣论导师讲得太好了那本书、我就是我们在研究所也开过这一门课。那在读的过程、啊、其实色大圣论本身引很多阿含经啊、他正成有阿赖耶识就是引用阿含经，有的呢是大圣阿吉摩、啊、大圣的阿含经、啊、但是有的其实是声闻教里面的阿含也有的、啊、在我们现在看到的阿含经也有、啊、像昨天我跟住持、啊、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就有聊到、啊、因为 他现在有在讲导师的著作嘛，所以呢他跟我有跟我分享、啊、就是说、他现在要讲到的地方呢就是谈到那个同时因果、啊、这个观念、啊、那导师在著作里面的提到的就是世缘名色，名色名世缘世、啊、名色缘世，这个就是唯识把这部杂含经的经文、啊、解释为同时因果啊、就是相依嘛、啊、相依嘛，就是要依靠名色，名色也要依靠事，所以呢它是它的因也是它的果、啊、就是它本身是因的角色也是果的角色，所以、唯识学呢他们就用他们解释、同时因果的角度呢就引用了这部阿含经。所以呢我觉得说啊现在研究唯识学中观学的人、啊、不读阿含经实在太可惜了、你不知道它的根源其实都是出自阿含经，只是它的解释不太一样，就是他觉得可以延伸的一些修行方法不太一样，所以它就成为唯识学的一个系统，但是他们呢都根源于阿含、啊、就是佛说的经典，所以呢这个是很值得留意的啊，所以我很鼓励大家一定要读阿含经，就是这样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一个导师的第一本书啊，初期大圣的第三章。那这里呢也是引用了我们这一部杂含经啊，就他故事大意呢就是很简单啊，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一样啊，就是佛的大弟子舍利弗在家乡入灭了、啊、弟子存陀、啊、就是把他的骨灰、啊、他的遗骨、啊、带到王舍城，王舍城的起源、啊、就是刚好佛陀在这个地方。 那但是呢，他先去见阿难，跟阿难报备，阿难听了之后呢，就是天昏地暗了啊，那阿难呢，带着这个尘土啊，跟这个骨灰一起来找佛陀，佛陀就安慰他。那舍利佛所受的这个持受戒身、定身啊，乃至解脱之见身啊，这个五分法身啊，是没有跟着涅槃的啊，没有跟着逝去的。那底下呢，就是导师解释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五分法身，在经文本身就是用身体这个身啊，这个身啊，中文这个身，你看它可以翻译为堪达，就是见度或者是聚集。那堪达呢，你去查巴利字典，它有集合或者是一堆东西啊，所以呢它有时候也是可以翻成五蕴的那个蕴，因为它是一些东西全部在一起，就是英文是 group 啊，它就是一组东西组合而成啊。这个身啊，有这个有用这个巴利字，但是导师下面呢提到说，但后来堪达被写作 skanda， 有看到吗？啊，这个就是五蕴的蕴啊，所以八间度论呢时候啊就被称为八蕴啊。你去看婆沙的每一个章节，他们也是这样称呼的啊，什么什么蕴或者是什么什么间度。对，那戒身等五身就是五蕴啊，所以戒定慧五分法身，这个五种身就是五蕴。就是五种蕴，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在修行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其实就在我们的五蕴身心上修嘛。所以呢，这个五蕴啊，虽然它是有漏的五蕴，但是我们成就的这个解脱之后啊，我们的五蕴呢，它就有一个称为无漏的五蕴啊，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是 不会因为你肉身不在它就不见了啊，所以就称为无肉身或者是五分法身。这个中文这个身体的身啊，像五蕴里面它也有身，对不对啊？五蕴里面就是我们说色蕴啊，它就是我们的身，就是 body 啊。那它但是呢它的巴利文是卡雅啊，所以它不是用干打。所以呢，我们如果不会，如果现在比较好一点，就是你如果看不懂，你可以去查 Google 啊，网络字典就有啊。但是古代的人啊，他们只有看中文的话，他就不知道这个原来的印度文是堪达还是卡雅，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稍微知道一点巴利文是好的，或者梵文啊，就你知道它的原来的古字不太一样啊。那伽雅就是一般我们讲身体的身，那个伽雅，那巴利文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有一点，我们说身就是有那个啊，叫什么？色有破坏意嘛啊，有那个叫什么执爱。啊，执爱意啊，所以它稍微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有时候啊，不过大体上，当然它也有的地方是可以讲得通的啊。不过这里所提到的堪达啊，导师说被写为 skanda 哈、啊，你去查那个巴利字典啊，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这里应该是有一点，可能有一点点误差。其实前面那个堪达没有 s 的那个、啊、是巴利文。有 S 那个是梵文，不是把那一个写成那一个，是因为导师没有可能不太知道印度文嘛，所以那个 Kanda 是巴利文，有一个 S 的 Skanda 那个是梵文啊，那个是梵文，你去查网络字典就有了，现在啊它会出现啊。那所以呢，它其实都是蕴的意思啊，都是蕴的意思啊。 那大体上呢，这个是没有很大的问题啦，导师的解释都很正确。那只是梵文、巴利文这里它没有很准确而已啊，但是无伤大雅啊。好，第二段呢，这里提到说古代的念佛啊，这个要注意啊。古代的念佛就是原始阿含经的念佛法门啊，它是念佛的功德法身，这才是真正的佛。为什么呢？因为释迦菩萨没有成佛以前啊，他已经有32相啊，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称为佛，哎，也非常合理哈，但是我们后来呢，把这种32相也称为佛的功德法，有没有？啊，所以32相80种海色身啊，它是属于色身功德，那法身功德是属于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个是无漏五蕴功德啊，不过它是通于阿罗汉的啊，声闻圣者也有。所以呢，我们在提到三皈依的时候啊，佛陀已经入灭了啊，皈依佛，但是佛陀已经入灭了，但是为什么可以成为众生的皈依处呢？就是因为无漏功德。那发知论的释论啊，就发解释发知论的大毗婆沙论啊，卷34就有提到，这个身是父母所生身，是有肉身啊，不是真正的皈依处啊，就是色身呐 啊。但是我们众生所皈依的，应该是无漏法啊，就是佛无学啊，就是正道无学位啊，所成就的菩提分法，就是37道品，那这个才是称为功德法身啊。所以有漏身跟无漏啊所成就的功德法身或者是菩提分法，杂心论直接就称它为生身跟法身啊。所以生身跟法身的说明啊，在阿毗达摩就称呼它了啊。所以佛的无漏功德法身才成为众生的皈依处。所以我们现在像佛灭2500多年，我们现在皈依佛都是皈依功德法身，对吗？啊，所以呢，我们只要还有学习戒定慧，就可以跟佛的功德法身啊做一个连结啊。OK， 再来我们看第二本书啊，就性空学探源啊，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你看杂含638经啊，也一样啊，就是佛陀、跟阿难说啊，这个功德法身啊，就是五分法身。那舍利弗入灭了有漏因果的身心熄灭啊，就是有漏因果，就是有漏的这一种啊色身啊，它是会生死的，对不对啊？那不是五分法身也跟着灭无啊，所以呢，众生呢、就是看不到佛陀就很伤心啊。实际上有成就功德法身就不应该要难过啊。所以这个呢，就让我想到，我们待会看下一部经也是啊，就是让我想到我们很多高僧大德啊，舍报的时候，很多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啊，应该要跟他们讲，功德法身还在啊，不要哭得那么凄惨啊。这佛在经典已经早就交代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应该要学习啊。OK， 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我们看书本啊。478最后一部经了，我们念处相应的最后一部经啊。这部经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啊，就是双贤弟子入涅了啊，入涅盘了。好，我们看639经，佛在摩陀罗国啊，就是这个树园当中啊，双贤弟子涅盘不久啊，佛陀在布萨日，就是诵戒日啊，在大众面前呢，观察大众，然后就跟比丘们说，就是看一看大众啊，他就跟比丘们说，我观大众 见以虚空，好像看到太空那样。为什么呢？因为双贤弟子波涅槃了，我声闻中唯此二人善能说法，教戒教授，辩说满足。就是在我的声闻弟子当中，只有这两个人能够善说法，能够辩才无碍啊。所以呢，佛陀啊，看到这两个弟子不在啊，他就觉得这个讲堂空了啊。就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师父跟大家说，我看到讲堂都空了，不是老花眼看不到啊，是因为他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得力助手啊，这个入室弟子啊不在了啊。好，下一段。有两种财啊，就是钱财跟法财。钱财呢是从世间人求的，法财呢是从双贤弟子中求啊，或者是修行者，有没有？如来已离两种财啊，四财跟法财，汝等莫以。不要因为双贤弟子入涅槃而愁忧苦恼啊。那佛陀离两种财，主要是说他不会执着了啊，不会单着在这两种财当中。即使佛陀说法无碍，但是他也不会啊，他不会有任何的执取啊。譬如大树根茎枝叶花果茂盛，大枝先折。有很大的树啊，如果它要坏的话啊，它要坏了，它先大的树枝先折断。那宝山呢，很大的山也一样啊，大岩先崩啊，就是大的石块啊，它会先塌下来。如来大众中二大声闻先波涅槃啊，就是它预告，就是你看到这一座宝山要崩之前啊，山的角落某个角落啊先崩，所以呢，舍利佛目犍连先崩的话，就等于佛接下来的宝山就是佛了。宝山要崩，就是指佛的意思，佛要入涅槃啊。好，那再来呢？这里提到说，佛陀说啊，你们不要产生忧悲恼苦啊，因为生起做这些有为法，就是凡是因缘所生、因缘所起、因缘造作的有为法，都是败坏之法。这个我们在上一页第一行、第二行就出现了，有没有？啊，若生、若起、若作有为败坏之法，就有为法都是败坏之法，就是生灭法的意思。哪有不灭的呢？啊，欲令不坏，无有是处啊，不可能。那佛陀说，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一切可爱之物皆归离散，我今不久亦当过去。我今不久亦当过去，当然就是成为大家的记忆，就是说佛陀他也会舍报的意思了哈。所以呢，大众应该要自周自依，法周法依，不依周不依依啊，就不要依靠别的啦。那自依还有法依，依靠自己，如果按照下面的经文来看，就是内身外身内外身，就是指五蕴身心，五蕴身心啊。自依就是五蕴身心，法依呢就依靠四念处，依靠四念处能够调伏世间贪忧，得到解脱啊。所以我们呢，要在五蕴自己的身心上用功啊，不要把心放在外面的事项上啊。那这是经，我们待会看论呢，《大比婆沙论》的注解啊，就会有很多有意思的讨论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我们先看经文大意558最底下两行，有吗？ OK， 双贤弟子入涅槃为背景啊，是这一部经的主题，描述佛陀的对两大弟子的怀念，并告知大众要自为皈依，法为皈依，精进修学思念处。好，我们来看五五九经论对读，左边就是刚刚我们的最后一段，有没有？佛陀说你们要自周自依，法周法依。这个周就是周堵，就是岛屿的意思，就岛屿叫做什么啊，就是河水里面的一个叫什么，你们叫沙洲吗？不是吧，如果是有一个可以，就是 河床里面啊，有一个可以沙洲啊，你们是叫沙洲吗？是啊，啊，河或者是海中间啊，有一个可以让站立的地方啊，安全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啊小岛啊。那所以呢，经文的内身、外身、内外身有找到吗？啊，四念处的经文啊，它讲的比较广的，就是内身就是我们的五蕴嘛。但是五蕴的执着啊，佛陀说，其实我们不是只有执着自己的五蕴的，我们也执着外在的五蕴的，有没有？啊，还有呢，内外两者都要破，所以这个才是究竟的这个不执取啊。好了，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啊相关的注解。那《瑜伽师地论》提到说，依于三法啊，依三法。依止自意住皈依，依止自这三个字大家圈起来哈。他说依靠自己的意义就是住于皈依啊，住于皈依，依止他这三个字哈，你圈起来，这三个字呢就依靠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依靠那个周主，周堵就是沙洲或者是小岛。所以他呢，这里是指小岛啊，智呢是指皈依啊。那三法呢，就是底下所讲的。他说啊，我们要修这个法随法行啊，要依于内如理思维啊，如理作意为先，法随法行。就如果我们要法随法行的话啊，依于正道修学，得到圣道解脱，就要有内如理作意。第二，依善知识，依佛听闻所说正法。所以我们要听闻正法。第三呢，要亲近正法的内善事啊，就是内法的善知识，不要亲近于，不要亲近其他正法以外的一切外道诸不善知识。就不要亲近外道就对了，或者是跟解脱无关的善知识的这些恶知识啊，应该不叫善知识哈，应该叫恶知识。如是三法，当知显示四种所作啊，多所作法就是四欲流之啊，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如理作意呢，就是如理思维啊，不同的翻译就是如理思维。那前面两个呢，是属于外缘，就是岛屿，就是沙洲啊。我们要依靠善知识，然后依靠善知识主要是要听闻正法。那内因呢，就是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这个就是诸仪归一啊，诸仪归一啊。我们懂得自己要归一。佛法的功德法身。那瑜伽师地论卷六十四这里提到说，当知皈依有四正行，这一段文啊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瑜伽师地论这里提到说，真正的皈依佛弟子啊，要有四正行，就是四欲流之啊。所以皈依的人啊，没有四欲流之的话，就不成为皈依 三宝。所以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啊，要有外清净三世听闻正法，内如理作意，法随法行。最近啊，就是我前几天啊，礼拜天那一天啊，星期天那一天，我在我们那个六龟山上啊，我讲了一堂课，叫人天四轮啊。所以呢，我这个礼拜讲很多课，讲到呢那个嘴巴都很累啊。就岳建东教授啊，带他们中山大学的学生过来。就是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来我们六龟精舍，然后要我跟他们讲一个主题，先给他们看讲义，人天四轮的讲义，然后我讲解两个小时，然后他们讨论，然后问问题，我坐在那里给他们问。现在我们就是讲好一个学期一次啊。我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他们来，因为他们是有自己会读书的人啊，这些学生，所以呢，我跟他们讲这个人天四轮啊，就找了之前的讲义啊，就是有经典的资料，有论点的资料，有声闻的资料，有大声的资料。不过《人天四轮》这一部经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它是出自于增支部4.31经，增支部的4.31啊，4集31经。这个人天四轮啊，在经文它是叫天人四轮，但是你天人有时这样子读的话，会以为是天上的众生，对不对？所以我就把它倒过来，我称它为人天四轮比较好。它是指善趣啦。人趣跟天趣的四种轮啊，车轮的轮啊，那这四个轮啊，佛陀说，如果你在增支部说，如果你积聚的话，他就能够获得广大财富，获得广大财富。如果你要财源滚滚啊，佛陀说你要有这四种轮。但是呢，其实在注解书里面啊，增支部的注解书里面呢，其实它不是发财的方法，它是得解脱的方法。第一个轮呢，就是住于善处，第二呢是依止善人，或者是依止善事，第三是自力正愿，它有几个翻译，有时候翻成志愿，诚实论的翻译是正见，诚实论把它解释为正见。那第四个呢，就是树植善根，或者是树植福业。在巴利文是树植福业啊。或者是树势福业。这个树植有时候翻译为树势。过去式啊，这四个轮啊，其实在诚实论有引用，然后在华严经，在大圣庄严经论啊，在瑜伽师地论99，然后呢，在佛性论都有解释，维摩诘经书也有，所以它这个四个轮呢，在很多经论都有啊。那这四个轮呢，他说啊，其实在经典佛陀虽然是说人天四轮，但实际上呢，它的内容啊是非常有趣的，而且非常的深啊。他说他其实从第一个解释呢不难的，善处就是我们要住在什么呢，有四众的地方，就是有在家出家学佛的地方 啊，在家众、出家众学佛的地方，就是你能够看得到男女二众。所以住于善处呢，就是有四众出现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学法、要做布施比较容易啊。如果你住在深山，就没有啦。你的善处可能是比较好禅修，但是你没办法做供养啊。那一指善事呢，就是善知识啊，这个比较容易。那这两个是外缘嘛啊，外缘一看就知道哈。那这一个呢，第三个呢，自力正愿或者是自力正自愿呢啊，或者是正见，这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了上面的这两个基础，我们就能够今生我们确立自己要修行的自愿，我要行菩萨道，我要修八正道啊，就是你的自愿就能够确立啊，因为透过上面的清净善事、听闻正法，我可以确立自己的自愿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他说过去世我们有种过善业，有修过善根，所以呢，我们才有上面的一二三。他说啊，我们如果过去没有宿世善根，我们今生是不会去找善处善事，不会立正志的。所以呢，他说其实这一个啊，他说是因为有这一个啊，有第四个，所以我们才有一二三，这样明白吗啊？但是呢，你看哦，他是这个是针对今生来说嘛啊，你针对今生来说有第四，你就有一二三。但是如果对来世来说呢，来世来说的话是怎么样，这三个今生我们今生的努力啊，这三个它就成为未来的宿世善根，它就成为未来的宿世善根。所以我们今生啊，多到这个有多到有这个圣三宝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来会的讲堂，我们听法，然后我们自立正愿，建立很多佛法的观念啊，有志向，那这一些啊，对未来就是我们的福德之粮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一个过去的福业，我们今生已经用啦，所以你下辈子的宿世善根就是要今生前面一二三累积的啊，这样看得懂吗？啊，它是层层叠上去嘛，所以你如果说你今生啊，你今生很有福报，很有善根，但是你不精进一二三的话，你未来这个就比较漏了啊，就比较没有善根哦。所以它是要一直转的，那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宿世善根。所以这部经它有一个很好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听闻佛法、学习佛法之后啊，我们其实是未来修行的路啊，铺很好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是为自己未来，不是存钱啦哈，但是就是你给自己未来呢做好一个很好的积淀，我们说哈，一个基础。所以呢，今生的努力就是未来的宿世善根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珍惜人生。珍惜这个难得的人生啊，才能累积的。你看，如果说我们今生是畜生道，怎么可能？对不对？你怎么可能累积未来的善根？所以呢，大比薄沙论有说啊，有的人说，师父啊，不用担心啊，反正我受完恶业也是会回来人间的嘛，有没有？你知道吗？在大比薄沙论说啊，如果说我们没有一直保持在善道，特别是人道，我们突然有一生堕到三恶道，再回来，他说有很多就中断了，就中断了，他那个善的福业他就会中断，就是暂时他没有办法引发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当其他恶道众生的时候呢，就是染了很多不好的习嘛，很多不好的习气啊。所以呢，你看为什么我们世间说有的人是人面兽心啊，就是他有这种畜生道的习气啊，就是杀人不眨眼这种啊，那这一种呢，就是你 你过去世的这一种恶业，其实会影响我们今生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保住人生比较安全啊。OK， 我们再来看表格下面。我们在书本101啊，我们在书本的101曾经有读过杂含36经，它就有出现自周自一、法周法一、不一周不一一了。我们在那一个地方已经有读过的，在五蕴相应啊，书本的101，书本的101，有找到吗？
有。
书本的101，杂含36经，有找到吗？
有。
101页啊，不是101大楼啊，101页啊。36经，其实我们前面有读过这个用词的啊。那佛陀也是讲自周自一，法周法一，不一周不一一。但是你看第二段，我们在五蕴相应那边呢，他是讲到是色受想行识，他是讲内身啊，比较着重在讲内身。你看佛陀怎么讲哈，第二段哈，他说色是无常，有吗？找到吗？哎，你们如果看不到哈，你们看讲义吗？讲义就有了，我有引出一段来啊，有没有？讲义这边啊，讲义559这一个地方有吗？你看第二段哈，佛告比丘：色无常，善男子知色是无常，苦变异，离欲灭即净末。到这里。就是佛陀说你要了知色蕴它是无常，一直到末，末就是灭了哈，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败坏之法嘛。那它从本以来，就是一直以来这些色法都是无常苦变异的啊。你能够这样了知之后，那当色呢变异的时候啊，你就不会有忧悲恼苦产生，这个忧悲恼苦啊就会中断。这个忧悲恼苦中断之后呢，我们就无所执着，无所执着就能够安稳乐住，安稳乐住就名为涅槃，看到吗？啊，所以呢，你如果你按照这个36经杂含36经来看的话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有为法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啊，我们的身心啊，你要了知它的本质，就是无常、苦、变异等等。你了知它的本质之后啊，当它变异的时候、变坏的时候，你就不会产生忧悲恼苦，这个苦啊就会中断。苦中断之后，才无所执着。无所执着才能够安稳乐住，就名为得涅槃。所以你看阿含经讲的涅槃，它不一定是说你进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是因为你的忧悲恼苦断了，你没有这一些生的苦心的苦，你就是涅槃，看到吗？啊，所以呢，阿含经的这个涅槃呢，它是非常现实的，就在我们的身心里面，你就可以体验到了啊。OK 啊，那这个就是如果按照这一部经来看的话，它对应我们四念处上面那一部经的话，它比较看起来比较像是内身啊，观察内身啊。那四念处的修法啊，它还要观外身跟内外身啊，它会更周延一点啊，更完整一点。OK， 接下来我们看《大毗婆沙论》卷191，那注解双贤弟子先入涅槃的这一段啊。那第一段呢，就是发智论啊，提到说为什么双贤弟子先涅槃，然后才到佛涅槃呢？那答曰：因为两个尊者啊，过去世。长夜中，就过去的 很长的时间，这个长夜不是漫漫长夜哦，先长夜中就是先是长远当中的意思。经典的长夜哦，不是漫漫长夜睡不着、哦，但那个长夜是指过去时间很长久，很长久。那二位尊者造作增长，感得无断业。这个无断业呢，就是无漏业，无漏业啊，没有烦恼的业。悟空无果亦熟故啊，就是过去长远以来呀、啊，两位双贤弟子啊，这双贤弟子啊，修过很多这个无断业。如果他没有比佛先入涅槃的话，那这个业啊就没有果报了，啊，空无果报。好，我们看《婆沙论》的注解啊，下面的就是《婆沙论师》的注解。有二因缘，两位尊者求如是处发起此业，就是有两种因缘，双贤弟子呢会升起这样的一个造作。第一个是见为先，第二个是闻为先。见为先就是两位尊者在过去世呢曾经看过啊，就是另外一尊佛的双贤弟子比佛先入涅槃，就是他曾经亲眼看过啊。好，下一页560，闻为先。过去双贤弟子呢曾经听过啊，之前更早的啊这些佛啊的双贤弟子都是比佛先入涅槃的，所以呢即见即闻已，就是舍利弗目犍连啊亲眼看过也听闻过这样的先例啊，所以呢他们就随顺彼因双贤弟子呢就随顺这样的因缘啊，他们自己呢两个人啊就这样说，诸我所行所有我实践的戒禁苦行梵行，就是我所修的全部的修行啊，一切功德回向，回向后面哦改成冒号比较好啊，就是他把自己的修行功德回向什么呢，愿我未来能够做这样的善事行类，就是跟过去的双贤弟子一样，我希望我们两个呢希望把自己修行的功德啊，能够成就我跟过去的双贤弟子那样比佛先入涅槃啊。恒与大师就是恒常跟佛啊现受法乐而无间断，就是呢他表达是说过去的双贤弟子都比佛先入涅槃，现在我也应该要这样啊，我也希望这样，那我能够呢希望呢跟佛陀啊一直保持在佛陀有生之年啊跟他一直有这种现受法乐的无间造作无间业的造作，意思说如果说你看到如果老师比我们先走，你就有一个时段没有跟佛陀一起现受法乐了，对不对，那你要一直保持跟佛陀现受法乐，就是你要比他先走对吗，你看在时间点上是这样嘛，对吗啊，所以啊这个论师的这种解释啊也是挺有道理的啊，就是他不会比佛陀啊，佛陀不会比他们先走他们会先走啊。好，第四行，如果佛先波涅槃然后才轮到双贤弟子的话，那他们两个人啊长久以来所造作的这种感无断业啊，就是那一种无漏业啊就没有果报可言了，到这里可以明白吗啊，因为他们曾经发过这样的愿，所以他们呢一定会比佛先入涅槃的，因为有这样的无漏业的造作故啊。那下面的问答呢刚好就针对他们这样的行为啊。第一个问他说 那一切造作这种无断业啊，就是无漏业的人啊，没有比佛更厉害的，没有比佛更圆满的。那如果双贤弟子先波涅盘，那佛陀的无断业不是没有果报了吗？就是佛陀教导双贤弟子的无断业啊，这种无漏业，那不是没有果报了吗？就是他教导，那好像是，就弟子还比他早走啊，你知道吗？就是他教导舍利弗、目犍连，希望他能够住持正法，或者是延续正法下去。那如果他比佛早入涅槃的话，那不是佛法就是佛陀不是白做了吗？有一点是这样，有没有啊？因为佛陀比较老嘛，佛陀年纪比较大嘛，所以论师会有这样的疑问也是很正常。所以最后一句他说，难道双贤弟子的无断业比佛陀还殊胜吗？那这里的回答呢，他说其实不是，不可以这样说啊。他说啊，弟子对于老师有两种受用啊，有两种受用。第一个是财受用，第二个是法受用啊。就在弟子边这个地方来说，对不对？弟子对于老师，他有两种受用，一个是财受用，一个是法受用啊。因为他在老师这里可以得到这个供养，也可以得到佛法的启示。但是呢，反过来，如果老师对于弟子呢，他只有一种受用，就是财受用而已。因为弟子不能教老师啊，只有老师教弟子啊，他这样的意思啊，就老师教弟子嘛，不可能弟子教老师啊。所以他说，对于老师来说，老师对弟子呢只有一种啊，就是财物的受提供给他受用啊，而不是从弟子那里学法。所以呢，佛陀教导弟子啊，是为了传递佛法，不是为了物质的回馈啊。只要佛法能够让众生解脱，就达到佛陀教导的目的了啊。所以呢，不是不可以用这一种谁的无断业比较殊胜来辩论啊。好，那第二个问呢，这里他这个问的人也不客气，他说，如果你不要跟佛比的话，那双贤弟子当中般若圣的人先波涅盘，舍利弗先走嘛，你们知道吗？舍利弗先走，而不是目犍连先走。那如果是神通圣者目犍连，如果他失去了这个舍利弗法受用的话，那他不是也是没有这个无漏业的果报吗？那论主回答说，般若圣者就是智慧方面殊胜的话，没有人比得过佛陀啊。佛陀还在，所以呢，舍利弗虽然涅槃了，那佛陀还在，所以呢，目犍连对于法受用这个部分也不会空无果。这个论师的这一种辩论是怎么样都可以辩的啦，如果他要辩下去还有很多呢，对不对啊？但是他还好到这里就停止了在这里就停止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到说，般若圣者就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还有神通圣者目犍连，这两个人他们在表现上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就舍利弗因为他智慧第一，所以他在说法上还是比目犍连殊胜的还是比目犍连殊胜，所以 外人才会这样问嘛，对不对如果他的这个大师兄走了，那他不是少了法受用吗？这样OK， 那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论师的一个看法。那我们来看第二段，那双贤弟子先波涅槃的理由，第二个呢，是因为法尔如是，法尔如是， 法尔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法应该这样，不可变异，不可更改，不可征集。这个征集就是不可以追问，不可以追究啊。这个就是诸佛这个就是法的规则，法的规定啊。所以呢你不必问那么多啊。这个显示呢，双贤弟子啊的法应该先比佛波涅盘持力无异啊，这个不需要再去讨论这么多啊。双贤过去的佛都是如此的，双贤弟子都是比佛先入涅盘。那底下呢就列了多少说啊？你看六说，就是不同的论师啊提出不同的解释啊。他说双贤弟子为什么比佛先入涅盘？有的内容呢对应我们的经文的，你看啊，待会我快速的讲一下哈，有的对应我们的经文的啊。第一说有点好笑的，你看啊，他说跟那个转轮圣王的法相似。他说如果一个转轮圣王他要到某某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啊，他要先派一个勇将先去探查那个地方。那我们的佛陀啊，舍利法王没有到过无余涅槃，先派双贤弟子先去探测无余涅槃的境界。我看了之后有一点好笑哈，好像前锋将军哦，他说啊。所以你看古代的论师啊，也有这一种想法哈，他为了要解释双贤弟子先入涅槃的理由啦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度化有情入佛法故，为了要就双贤弟子先入涅槃，是为了要引渡众生。他说啊，有的众生虽然靠近佛，生在佛世，但是呢，他的净众同分，众同分就是我们的一期生命嘛，哈，我们的这个色身啊，众同分就是人生，净其一期生命都不想去亲近佛陀，受持佛法。那如果他看到双贤弟子先波涅槃啊，他就生起怖畏了。那如果我再不亲近佛陀啊，佛陀接着就入涅槃了。这种人呢，就是他要等到最后一刻的啊。有的人，你看我们去参加佛法课程啊，报名都是这样，最后一刻啊，还要打电话去鼓励他。你不听法，师父就走了啊，他才赶快报名啊。有的众生是这样啊，就是这里讲这一类人啊，第三种呢，有说。他说啊，第三类回答呢，是为了解除众生忧愁心故，有没有？啊，如果佛陀先入涅槃啊，那有的众生呢，他就会忧悲恼苦。那如果双贤弟子先入涅槃的话，那佛陀就可以在最后的安居四个月当中，为他们说无常法，解除他们的忧愁啊，让他们可以修习正道，明白吗 ？OK， 第四种说法，为了度化有情，那于佛当波涅槃的时候，预系念住，就预告你要有心理准备，佛陀将要入涅槃的意思啊，就是一种预告啊，预备。那双贤弟子先入涅槃呐 那些其他的友情看到之后，他们就能够联想到说，佛陀不久也要入涅槃，因为最大的弟子先走了啊，就好像天要打雷之前呐，先有闪电。如果不先闪电的话，就震雷的话，就有雷声， 那些雀落人啊，闻之惊世，惊世的意思就是畏惧害怕，那甚至于被吓死了。所以啊，天要打雷的时候啊，就会悲悯有情，先留电药，这个电药就是闪电啊，先有电光，他看到电光之后啊，他就虚心待之，诶，他就安稳的心来看待，虽然听到雷声也不会被吓到。所以啊，佛陀先入涅槃的话，那就会令一类众生啊，于佛慕念渴望的友情惊淡闷绝，就是有一类众生呢，他特别依赖佛陀啊。如果佛陀先入涅槃，没有预告就先入涅槃的话，这些人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啊。若双贤弟子先涅槃，那他们呢看到之后就能够预起如来将播涅槃的想法，所以佛涅槃后他们就不会闷绝啊，就不会晕倒。如下面的偈颂言：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如睹电为先，闻雷不惊怖。所以我常常讲的那个偈颂就是出自这个的，它就出自这个地方，就是他这一个论师的看法呢，就是预告双贤弟子先入涅槃，就是一种预告佛陀下一个就轮到佛陀涅槃了。那如果我们一直保持这种无常想啊，当五蕴身心变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忧悲恼苦，就好像你先看到闪电，听到雷声，就不会被吓到，明白吗？这个偈颂大家要背起来哈，非常的好，OK，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五个，为了熄灭毁谤。那外道呢，有的外道啊，他们经常毁谤佛陀说，沙门乔达摩啊，他摄受这个双贤弟子啊，这两个都是双贤弟子的名字啊，乌波沙底就舍利佛，举富多就目犍连。外道毁谤佛陀什么呢？他说晚，因为这两个弟子很出名啊，他说啊，外道毁谤说佛陀啊，晚上偷偷就跟这两个徒弟学法，早上呢就去为他们讲法。所以呢，这两个弟子先播涅槃的话，如果佛陀说法跟之前都一模一样，那外道就没有得好毁谤了。我看了之后也是有点好笑，我觉得这个论事真的是很好玩啊。好，我们再把最后这个上完哈。第六个，为了显示世尊不久住世当波涅槃啊，如世界要我们这个世间啊要破坏的时候啊，这个须弥山有两条龙啊，两大龙王啊，难陀、乌波难陀会先离开，因为世界要崩坏了。那诸天见了之后呢，就知道世界快要毁坏了。所以双贤弟子波涅槃不久后，世间知道佛陀也将入涅槃，这个就是双贤弟子先波涅槃的种种说法，给大家参考。 OK， 我们休息一下。